席，芬兰完全支持由欧盟所做的发行，还有斯德哥尔摩举措。我们有如下的国家发行：NPT 的第六条是一个法律义务，要求来实现核裁军以及全面整体的裁军。国家需要武器来维持其安全。国家要参与到裁军当中的前提的话，就是他们的安全能够得到提升。裁军并不简单，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合适的关注，合理的各方的安全关切。核裁军是首先是国家的责任，就是核武国的责任，不管他们是不是 NPT 的缔约方。同时呢，核裁军，尤其是缺乏核裁军，也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关切。现在最大的核裁军的障碍就是俄国对于乌克兰的入侵战争，俄国的核使用破坏了核裁军的努力，而总的核武器的数目现在比冷战期间已经有大量的下降。我们担心这一个下降的趋势可能会被扭转，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发展。俄国已经暂停了新财务条约的落实，与此同时，俄国也说在核军控的参与当中的条件，设立了条件。那么这样的要求是过去的要求，不属于21世纪。我们也意识到，俄国正在发展和部署一些破坏稳定的核武器，他们也撤销了 CTBT 的批准。此外，也进一步的对于欧洲的安全进行干扰，在白罗斯部署核武器，这样的行为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国应该有的行为，恰恰与之相反。我们也担心中国快速的扩大和多元化其核武库，我们敦促中国更负责、更透明，并且要参与风险减少、风险降低和军控的进程。在本审议期间，所有的核武国都应该承诺核裁军，而且也需要加速其进程，实现这一目标。这包括如下几点：要加速去落实之前的政治承诺，从而来落实他们的条约下的义务。我们支持他，也支持这方面的问责，加强问责和透明度，承诺不增加核武器的数目，不建立新的核武器系统，采取行动减少战略核武器，从而快速的减少其数量，提供消。向核无核武国和无核武器区提供消极安保。核武器给所有的国家造成风险，核爆炸会造成灾害性的后果，因此我们都应该减少任何核武器使用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风险。在我们看来，国际合作和风险降低的措施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核武器的使用，减少核风险，值得我们在这一个审议周期去认真的思考。另外，还应该谈的就是这个禁产条约。那么，在条约成立之前，我们呼吁各国都暂停产裂变材料。我最后要强调的是，就是需要普遍的遵守 CTBT。主席，我们也认识到核裁军需要我们坚定的政治意愿，需要一些具体的步骤，在本审议期间去开展。谢谢主席。